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
With regional trade and energy flows already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the crisi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l-Sarala's renewed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hich the Council condemned in its recent statement, risk deepening Yemen's entanglement with a wi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说，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查处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el cual contenía sustancias sujetas a fiscalización. Aproximadamente son 370 paquetes rectangulares, con presumiblemente sustancia catalogada.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了370公斤可卡因，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之际，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报告称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来听报道。
全球最大集装箱公司之一赫伯罗特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总运营成本达到6亿美元。这家德国国际航运和集装箱运输公司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其核心航运业务的集装箱运输量增加，收费标准提高，但是第二季度净利润仍然降至8300万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06亿美元。赫伯罗特公司将盈利下降归咎于海峡中断，表示海峡中断增加了支出，导致燃料、保险、仓储、服务改道和内陆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公司说，尽管收益受到运营中断的影响，但是第二季度的运输量和现货价格均大幅回升。声明说，这一积极进展主要得益于亚洲强劲的出口和美国需求的改善，这有助于抵消第二季度中东冲突造成的约6亿美元的巨大成本逆风。与此同时，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星期四报告了第二季度强劲的财务业绩，称其收入增加了20%，从2025年的130亿美元增至158亿美元。这家公司说，强劲的航运需求和更高的运费使其受益，从而能够运输更多货物并获得更多收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季度全球对运输和物流的需求仍然保持韧性。马士基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中断，运往海湾的货物被改道至其他港口，并通过内陆运输线路运输，受影响的海运能力迅速重新部署到其他不断增长的贸易航线上。这家公司说，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增长尤为强劲，这得益于远东地区出口的持续势头，尤其是中国。美国指责伊朗违反6月18号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国说，伊朗在过去几个月里袭击了几十艘船只。作为回应，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称，这导致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将美国的封锁描述为铜墙铁壁。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的说法，称伊朗控制着这条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水道。伊朗军方说，该海峡仍然被封锁。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誓言，美国将守住海峡，并表示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作为封锁的一部分，美军已改变59艘商船的航线， 使三艘船只丧失动力，并登船检查了另外两艘，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四，也就是8月13号警告说，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面临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使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格伦德贝里列举了胡塞武装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军在马里布省、哈德拉毛省及摩卡市周边前线爆发的激烈战斗。他指出，除了导致海员丧生外，双方的交火还造成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这位特使对安理会说，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使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安萨尔、安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针对商船的再次袭击，有可能使也门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
格伦德贝里表示，尽管近期冲突有所抬头，但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此前一直维持着前线的平静。不过他也承认，该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话或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他说，如果也门此时重燃大规模战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格伦德贝里说，也门的国家机构因十多年的冲突而支离破碎，经济已无力承受另一次冲击，而周边地区又战火纷飞。对也门人民而言，战火重燃将意味着他们求学、工作和安家立业的每一个普通愿望都将再次任由战乱摆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七艘以上与沙特有关联的商船，并袭击也门政府军。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美国副代表詹妮佛·洛塞塔大使向安理会表示，局势升级反映出这一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正进行系统性行动，旨在展示地区影响力并破坏关键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逮捕了11名被告，他们涉入了检方所说的美国史上最大的婚姻欺诈案之一。当天解封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在10年多的时间里策划了1000多桩假结婚，以帮助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骗取美国移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2026年7月，被告组织了一个全美和国际性质的婚姻欺诈网络，安排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骗取绿卡，也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该网络主要基于纽约市，但覆盖全美各地以及海外，包括瓦努阿图和中国。该假婚姻网络有人员分工，有人负责协调监管骗局并找到外籍客户，有的招募愿意加入骗局的美国公民并确保他们持续参与，有的协助准备移民文件并递交绿卡申请。这个假结婚网络还依赖婚礼主持人、律师、税务申报人员、保险提供商以及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司法部说，被告将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结对，两人往往是初次见面，但立即办理结婚证，安排假婚礼，还摆拍显示婚姻合法的照片，包括在中国举行假婚礼和摆拍，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婚姻证据在申请绿卡时提交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帮助假夫妻应付移民局的面谈。司法部说， 在每一次假结婚的骗绿卡案中，中国公民向骗局协调人员支付大约10万美元，骗局协调人则向参与骗局的美国公民支付最多高达3万美元，并依据绿卡申请的进程而分期支付，还向负责招募的人员支付佣金，每招募一名美国公民就向其支付大约5000美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说，该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该机构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在全球范围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没有说明这些撤销行动涉及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供受影响者的国籍分布。公民身份不是通过蓄意钻空子及规避移民法律就能获取的商品。滥用签证制度的外国国民以及协助他们实施此类行为的人员可能会失去其签证、入境资格以及在美国的前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妇产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一对夫妇以参加会议和购物度假为掩护，在美国生育2名子女。第二次入境时，他们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此前已生育1名子女的事实，两人的签证均已被撤销。一名外国政府官员申请为期1周的公务签证赴美，却在美滞留3个月并产子后才离境，其签证已被撤销。一名旅客申请旅游签证，称将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度假，实际却前往洛杉矶，抵达5天后产子，其签证同样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8月12号宣布，佐治亚北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3名佐治亚州的居民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指控这三名男子犯有强迫劳动、串谋实施强迫劳动和窝藏非法移民罪。联邦检察官说，他们招募的中国公民在佐治亚州一家地板制造厂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当局去年对这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行动。受到起诉的3名被告是60岁的陈竹、31岁的陈嘉义和55岁的鲁建军。2名陈姓被告是美国公民，鲁建军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居住在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根据法庭文件，陈竹伙同陈嘉义和鲁建军招募中国公民，让他们用虚假的名义以 B1 短期商务访问签证和 L1 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入境美国，在位于佐治亚州特斯维尔的地板制造厂维美德工作。在司法部所说的这些受害人抵达美国后，被告扣押了他们的移民文件，让他们每周6天每班12小时工作，被告支付的薪资少于当初答应的条件，也不提供加班费和医保福利，被告还以驱逐出境和施加巨额债务威胁工人，并经常对他们施以言语、心理和身体的虐待。虽然这些工人按照他们的签证不具备合法身份，但是被告让他们居住在维美德拥有的住所内。3名被告均被控犯有串谋实施强迫劳动罪以及强迫劳动罪。 陈竺还被指控犯有窝藏非法移民罪，若罪名成立，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司法部星期三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提出了指控，所有被告在被法院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推定无罪。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北部卡尔奇省查获了大约370公斤的可卡因，这批毒品被伪装在一辆卡车的夹层的暗格内，包装上印有曼城和挪威国家队前锋哈兰德的肖像。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来听一下卡尔奇省缉毒部门负责人西美纳·桑格基萨来介绍情况。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我们对卡车那一个隐藏的双层夹层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受管制物质，大约有370个方形包裹。经过初步现场检测，这些物质呈可卡因阳性，总重量约为37万克，即370公斤。此次行动从市场上缴获了约770万剂毒品，保护了公众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哥伦比亚卡利一栋在地震中坍塌的建筑废墟里，一只名叫普鲁克斯的猫获救，并与主人基拉多重逢。基拉多说，在经历了数日的担心之后，看到普鲁克斯获救，让他感觉梦想成真。当地政府表示，这场 7.4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5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幸运的猫主人维克基·基拉多的讲述。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刻，这些日子非常艰难，我们一直想着可能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最终真的梦想成真了。一共有4只宠物，小狗最先获救，普鲁克斯昨晚最后一个获救，还有一只在昨晚不幸去世，另一只仍然下落不明。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8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美中关系释放了缓和信号之际，多位两党的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强调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个月与习近平会晤时，能够再次明确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 李基茨参议员在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李基茨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安全与防务合作，去年五月他提出豪猪法案，目标在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流程。这项法案去年十二月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目前在众议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这部法案提出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法，计划将台湾纳入北约加类别，与北约成员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国家享有类似待遇。此举将使台湾适用较短的认证和国会通报期限，并加快美国及其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总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与习近平会晤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一说法引发部分人士担忧，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迟批准对台军售，可能削弱外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力以及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对此，李基茨重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此前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称本届政府实际上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历届政府中的任何一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十二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相当坚定。他强调，美国政府会换届，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此改变。达克沃斯说，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方面十分重视与台湾的关系。罗森说，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建立在长期而紧密的制度、军事和国会联系之上。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频繁访问台湾。本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访问台湾，成为今年以来第七批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麦考尔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也正在履行这一承诺。就在麦考尔抵达台湾前不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在七月底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七月初，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方说，与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完成了实兵演习，引起了台湾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称此为中国恶意寻衅，不过中国军方说，这是中国与印尼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并称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当天即针对此一宣布发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此一军事挑衅举措严重侵害台湾主权，并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此一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陆委会星期二晚间发布的声明说， 中共近期接连运用公务船编队进行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并派科研调查船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进行灰色侵扰，如今更企图借由与相关国家共同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粗暴侵犯我国国家主权与海域权益。在台湾表达愤怒后，路透二星期二援引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的话报道说，来护卫舰在访问俄罗斯后的回程中，将与包括中国、日本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举行交会演练，那些演练与作战无关。这位发言人说，这些交会演练是一个在海上通过另一个国家海域时普遍的海军惯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的话说，中国是在将一个正常的交会描述为某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联合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事实上各国海军都会依惯例这么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中国解放军与印尼海军联合演习一事极为关注，星期三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及国防外交联席委员会便针对此事要求国防部情报次长室助理次长吴天任说明国防部掌握到的情报。王定宇说，台湾东部外海也是西太平洋加菲律宾北侧的广大海域，范围极大，大约是北马里亚纳岛、关岛和台湾之间，夹着日本与那国岛等许多战略要地，美国的分散部署就在这个位置。对中国在此海域演习，台湾并不意外，反封锁演练正是此次汉光演习的科目。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拉拢印尼在此地进行联合演习，那就非常值得注意。吴天任说，印尼这艘护卫舰是一艘2000多吨的巡防舰，与中国海军所做的并非他所称的联合演练，而是一般海军都会在与其他国家海军对遇时采取的例行动作。他说，可能中共选择他要操作的部分来公布，事实上我们掌握到可以公布的一个讯息是，他从日本那边下来的时候不是光与中国做这个对遇的操演，事实上他与日本和后续的美国一路上都做了这样的操演。对于王定宇关注中国与印尼军舰演习的位置距离台湾有多远，吴天任说，两国军舰位置大约在台湾东面，距离台湾领海临街区大约70-80里海里外。台湾政府对中国与印尼的联合演习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对此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宣布，白宫新闻秘书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